那么还有格怀德弟兄，格怀德就 Govett 呢是一个他很特别，这个可以说有四不真说，他说在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，而且呢他是走在时代的前面100年啊。那么还有呢讲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知道在富勒神学院，在纽约美国，在洛杉矶有一个富勒神学院，有一个教授叫做也叫做这个 Smith 啊，Wilbur Smith。那他怎么讲呢？他认为在他所读过所有的启示录里面，最好的一本，最能够完全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的，就是格怀德这一本 ，Govett 这一本。那么尼托生弟兄呢，他在上海曾经查过启示录，查完了以后呢，他有一个同工叫江守道，他因为刚好不在，所以回来以后就问他，他能不能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不光看了他的讲义，而是希望把他拿去出版。那尼托生就告诉他，你不必了，你就买一本格怀德的书就可以 ，Govett 的书就可以了。那么格怀德的书，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这样一共有4本的，这样非常厚的，非常4本。那么他呢，的确花了好多好多的功夫。那么他呢，的确是，是他的结论也是一样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。50年代的时候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，就是读圣经界很有名人物，这个人很会读圣经，这个人平常大学没有读的，没有受过正规学校，神学院不要谈，就是一般的也没有好好读过，就像 Campbell Morgan 一样，坎伯摩根呢，实在说了，就教育来讲他受的不多，但居然能变成解经之王。那么这位弟兄也是，这位弟兄起头好像有一点像穆迪一样做鞋匠啊，从那做这个做这种开做这种在店里面呢，这种开做店员这样开始的，结果神抓住他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他居然变成神大用的一个仆人。那么他呢，就叫做 G.H. Lang L.A.N.G. 那么这个人呢，根据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Wilbur Smith 那个教授讲，他认为是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这个人，就是 G.H. Lang。那么他呢，也是。延续着这一条线，那么他觉得这个，他觉得，如果就做讲灾前、灾中、灾前或者灾后或者得胜的背题，他认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证据应该是得胜者背题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说他没有读太多的学务书啊，那应该就不会翻译什么，不会怎么样了。结果有一套神学巨著，那么这个神学著，这个神学家叫什么？叫 Eric Sauer。那么这个 Eric Sauer 这个人，他写了一套的书，那一套的书呢，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叫学者，圣经学者叫 F.F. Bruce， 他替他写了序，告诉大家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个书啊，就像百科全书一样，你读完了以后不要光读了，你读完以后呢，你觉得他所引的每一节圣经，你都把它背过来，而且他甚至于他后面有一些纲要，那纲要都可以做讲台的这个纲要的，所以。经过他推荐以后，那这本书实在是很了，很不得，很，他一共有好几本这一类的书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传这布道家就是格里汉，他就做见证说，他这么多年一直传福音，在他桌头上常常摆了一套书，就是 Eric Sauer 这套书 ，Eric Sauer。那这一套书已经有中文把它翻出来了，啊，我们叫罗大哥哥哥叫做罗大夫。那么在纽约他真的就把这一套东西都把它翻出来，所以大家到坊间去可以去查查看，从前有一本叫钉十字架的胜利，是最早是宣道出版的，但是现在呢，现在应该是什么 提比利亚 出版，好像这样，所以这一套书呢是没有问题的，是一个神学的论著。那么大家应该好好仔细的时间把它画，那么连格里汉他常常放在他的桌头，有什么时候就去翻翻，因为要转福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这个圣经里面一定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讲到所谓圣经神学，那么很少有一套的书像这一套这个样子的。那么谁把它翻译出来的呢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，那么这个 G.H. Lang 朗格弟兄把它翻译出来。那么毫无疑问的，这个 Eric Sauer 这位弟兄呢，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。他应该也是相信得胜者背题的，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。那在中国最少有两个人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一个应该是贾玉明弟兄，还有一个就是尼托生弟兄。那么你去看他们对于启示录的解释，那么很明显也是 相信的圣者杯。当然话说回来，这里面有一点点不同了啊。比方说像贾玉明，他第一个在中国，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也难得一个，他认为说启示录17章18章那个巴比伦应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。那么等等我们回过头去看就清楚了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既然呢这三方面都有专家，都有学者，而且都有爱主的人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批评，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就下断案，不要说他是假先知，不要说他讲的是错的，不能这样。我们还是要和彼此相爱，可以讨论，大家看法可以不一样。还有呢，我们要谦卑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下你怎么知道？你如果告诉我你所看见的，也许这些我没有看见。如果我看见的真是圣经里面的话，我们一定要降服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容易在一起有交通了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法不同，但是呢，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聚会里面，我们应该告诉大家，这个三个看法他们的证据在哪里，那么你们自己来判断，然后我们再把一些事实提供给弟兄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给每个人贴标签，你不要说这些讲的人是属于什么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到底我们今天主要回来，那么背题是关乎我们生命成熟的事，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认真。所以不是跟从谁，你说这三班的人都是很爱主，你跟从谁呢？所以问题不在这里。但如果说他们如果第一班的人他们完完全全没有瑕疵的话，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圣者悖题了，那应该是很绝对的了。所以就证明说一定是大家只看见了真理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大家要谦卑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向主开启的话，也许我们能看见整个的全貌。所以我想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们既然讲到悖题，讲到这几章，所以我们稍微的给大家复习一下。那么首先我想我们要问，这个灾前悖题他们主要的论据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圣经，所以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。那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节就是罗马书5章9节，他说现在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告诉，那么这个灾前悖题就认为说，那么大灾难是完完全全等于什么？神的愤怒。那如果这样完全相等的话，那当然那意思就是说就要借着他免去大灾难。但圣经没有说这样说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推理的结果。如果根据圣经是这么说，而且如果你真的把大灾难能够等于神的愤怒的话，那么这就对了。所以这节圣经就是间接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靠着他血称义，就要借着他免去大灾难。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大灾难，所以这是他们的论据。还有呢，就是帖前1章9节到11节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那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将降临，不过这里比刚才那些圣经节要比较靠贴近题目一点，因为一面讲到降临，那么然后又讲到将来的愤怒，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应该指的将来大灾难来说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这个将来愤怒当然指的神的愤怒来说的，那么如果你把大灾难等于神的愤怒，那么就是说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大灾难的耶稣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就是这个灾前悖题的人他们的证据凭据。还有一个呢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所以可见呢，神既然不预定我们受刑罚，那如果我们经过大灾难就表示我们受刑罚。所以如果你认为说大灾难就等于受刑罚，那受刑罚是受神的刑罚，这不是指着魔鬼怒气来说，那么当然那么你就也就成立了。那么这个节就是他们就是灾前悖题弟兄姊妹所看见的第二个理由，第一个理由。那么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耶利米30章和但以理12章都讲到雅各家的灾难，是雅各遭难的时候，或者说讲到这个本国之民有大灾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有国 这个当然是指着犹太人说的。所以既然是雅各家的灾难，当然跟教会没有关系，所以教会当然全体被提，那个大灾难是留给犹太人的。但是问题就在这地方，如果真的就这两节圣经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问题就是偏偏呢，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已经读过，那里是怎么说？那里没有讲的雅各家的灾难，那是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所以可见不光限定雅各家的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这个灾前被提的理由。那么还有两个理由我很快的读一下，那就是路加福音21章36节，我们刚才读过了，你们要时常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好，站立在人子面前当然是被提了，而且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当然是简，你如果读上下文当然指的大灾难来说的。所以这就表示说逃避大灾难，就表示说那么好，灾难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已经站立在被提在神面前了。那么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，这里是有条件的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然后为什么要祈求呢？因为只有你们祈求的时候会得这个能力，那个能力叫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的事。如果没有能力，你根本不能逃，你逃不动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要被提没有错，那么是不是全教会都被提呢？如果这里有条件的话，那么意思就是说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能够被提到主的面前。那么现在是不是全教会都时时警醒呢？是不是全教会都常常祈求呢？不是的，很明显。所以呢，那相信得胜者被提的弟兄姊妹就认为说，你看这是有条件的，所以不错，是被提。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的被提呢？一定得胜者才被提，所以那个原则还是对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算是这个灾前被提、全教会被提的一个圣经根据。那还有一个圣经根据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那问题就在这里了，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呢，他们特别觉得他们是腓拉铁非，而这个应许呢是给腓拉铁非，他们觉得他们才真正的教会。所以如果真正的讲全教会被提的话，你在应用上他们不知不觉的会用在他们自己的团体身上，很自然的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不是因为你是腓拉铁非你就可以了，因为腓拉铁非还有失败的，所以神还呼召得胜者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怎么样的人被提呢？乃是遵守我忍耐的道。那么是不是全体都遵守忍耐的道呢？不是，很明显是有条件。所以如果一个有条件的圣经你拿来做个无条件被提的一个根据的话，那么当然在这个力量来说当然就弱了许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尊重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所提出来，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圣经的根据。好，那么现在呢问题来了，那么到底有没有灾后被提的圣经根据呢？有，反而实在说来灾后被提啊倒是很明显的，非常明显的。那么一个就是帖后二章一节到三节，帖撒罗尼后章一节到三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主耶稣降临指的再来，我们到他那里就是被提，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下面所说主的日子。所以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烟雨、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的动心，也不要惊慌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那意思就是在那个日子来，那个日子就是当我们被提以前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一定敌基督会出现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如果敌基督会出现的话，那当然教会要怎么样？要经过大灾难。好，那么这是凭据一。凭据二呢是这样，他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这个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。那么很明显呢，这个号筒末次吹响，那第七个号是当然是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已经出现了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都要改变。 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教会一定要经过，因为第七号在最后面，最后吹的嘛，所以当然要经过大灾难。那么这个号会不会像那个这个会？